在这个程序下面还要经历的环节。12月14号是各州选举人团投票，对吧？然后呢12月14号以后的9天，12月23号呢，这些选举人投票就会被送到这个华盛顿 DC 了。12月23号再下一个时间点呢是1月3号，第17届国会就正式宣布就任。然后呢1月6号这一天，这个新一届的参议院和众议院就在众议院大厅集会，那这一天就要确认选举结果了。会议主持呢就是由参议院议长，也就是现在的副总统彭斯来主持。在中午之前，1月6号中午之前就得确认谁当总统。当天呢会由参众两院各推举出两个议员负责开票啊，把这个各个州送来的选举人票然后呢把它念出来计算结果，然后由参议院议长那天的会议主持人彭斯然后宣布结果，听取反对意见。所以到这一步呢其实啊还有一个反对意见提出的机会。那也就是说，如果啊在今天到1月6号之间发生了特别重要的事情，使得这次选举人投票呢就相当不可靠，那么国会是有机会，尽管极少极少有这种先例啊，国会是有机会在1月6号那天拒绝选举人团投票的。一旦发生这一幕的话，就会触发宪法第12修正案，那么就是由众议院选出总统，50个州呢每州一票的方式选出总统。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当然就是对川普有利的啊，由参议院选出副总统。那不管是在参议院还是在众议院，参议院是共和党，不管在所占州还是在这个总的席位上都占优势，在众议院呢按州算共和党占优势，那当然就是有利于川普的。假如在1月6号中午还没有产生结果的话，那么就由副总统送给下一任的总统，就进入了那个总统接班的那个顺序，就启动这一步了。所以目前的这个整个形势 是这样的，几个环节是这么走的。今天消息比较多啊，星期六那一天有个事儿挺有意思，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川普总统啊，不是华盛顿在举行反窃选的第二波大游行嘛？那川普总统呢，他是去了西北军校看美式足球比赛，是美国陆军和海军的比赛。川普总统和国家情报总监再加上参联会主席、代理国防部长几个人啊，进到这个体育场之后是受到了山呼海啸一般的欢迎啊。在我印象当中，总统在这样一个场合受到军人如此热烈的欢迎印象中还没有，在看台上是爆发出雷鸣一般的 USA 的呼声。这个 USA 呢其实就是让美国再度伟大的意思。在华盛顿川普那些支持者的游行，他喊口号他不可能喊那么长了，对不对？很不方便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那不能喊那么长。那你直接喊缩写呢 MAGA MAGA 呢又不知道什么意思，有误导。所以呢这些爱国者啊，就是认为自己是爱国者的游行群众，所以他们喊的口号就是 USA 啊，就表达自己是川普的支持者，是爱国者。那这个呼声呢在军方体育比赛的赛场有雷鸣一般的响起，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说明军心呢和这部分民心真的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星期可以期待的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是我很多其他自媒体人也讲了，就是12月18号之前国家情报总监要按照川普总统在2018年所下达的那道行政命令，在大选投票结束之后的45天之内，也就是最迟到12月18号之前，需要提交一份报告，解释本次选举当中有没有外国干预的问题。所谓外国干预呢其实现在指的主要就是中共的干预。现在这个情报总监 Ratcliffe 拉特克里夫他实际上已经在几个场合做了暗示了。在12月3号的时候，他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讲中共对这次美国总统选举的干预是俄罗斯的6倍。实际上最近呢也连续有一些跟情报有关的事情在释放。一个事情呢就是有消息披露出来，那个多米尼公司，他的母公司叫 Staples Street Capital 嘛，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他在大选前10月收到了4亿美元，这4亿美元呢是来自于瑞银证券， 而瑞银证券它 75% 的股份是来自于中资机构，也就是说呢，这4亿美元实际上就是中国给它，一方面有资金的来源啊。有一句俗话，你跟着金流走，钱往哪儿走你就往哪儿走，你就能摸索出真相。再有呢，就是刚刚发生的那个叫芳芳的来自于中国的女谍拉跑了几个这个民主党的有头有脸的人物，这都是来自于中共那边渗透的一个迹象啊。我有一个预计，就是不是12月18号之前情报总监得出报告嘛，12月16号这天啊，这个参议院有关于选举异常的听证，所以我觉得一种理想的情况呢，就是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那一天就作为证人出现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包括啊今天所讲的这个密西根州 Atom 县22台计票机进行审计结果的那个机构叫做联合安全操作小组，那个机构的人也可能会出现在12月16号的国会听证上。与此同时呢，国家情报总监发出他的报告，那这事儿呢他就比较热闹了啊。以前呢就这些事情啊都是被主流媒体那些大媒体掩盖，他关键他不报。那一旦是国会听证这么重要的消息，他就不可能视而不见他多少得说又不断的有这个朋友给我捐款啊，有个叫 Sherry 爱的朋友捐了20加元啊，谢谢您谢谢您啊，大家很捧场，很感谢大家的热情。那也就是说呢，在那一天12月16号那天也是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今天14号嘛，也就是星期三这一周呢是消息密集出的时候啊。今天大家看拜登出来讲话啊，我以为他有什么特别感谢的东西要向大家宣布呢，结果主要说的就是川普那个怎么怎么失败，自己怎么怎么成功，这个不像是一个很有信心的样子啊。总之呢，确实形势很艰难啊，川普总统这一仗打得很难，但是呢，不是没有希望。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把心稳住，如果到了这一步，这么多的事实真相已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而极左势力还要愣推拜登上台的话，那我觉得真说得起是仁至义尽了啊。那个时候如果川普总统再采取什么雷霆手段守护宪法，那怎么都是仁至义尽了啊。所以直接证据还是很重要的，有一些异常情况啊，一些逻辑常识上的对比呢虽然重要，但总会有人说嘛啊，万一就出了特殊情况呢，比如啊今天拜总统出来演讲只有6400-6500个人在线，还不如文昭多啊！我现在已经16765了，还不如文昭多。那8000万张选票去哪儿了呢？啊，万一就是大家投了他的票就忘了了，对不对？就投了票就把川普赶走就行了，我不用再去听拜登演讲了。万一是这种情况呢？他总会有人这么说嘛，因为他认为这些事情不是直接的证据，所以直接证据是相当重要的啊。也就是为什么今天那个 Atrium 县他的那个报告出来很重要，以及。亚利桑那州参议院批准了同样进行司法审计调查很重要，以及12月16号联邦参议院的听证非常重要，还有12月18号之前国家情报总监发出来的报告那么重要，这些是直接证据，有这些东西啊，这是实锤的东西，后面要做的事情才能有底气，才有说服力，对吧？当然说到这儿呢，咱们也得说说最高法院啊，因为刚才讲了嘛，实际上最后一环呢是在1月6号，如果说是有很强的证据的话，国会呢是可以拒不接受那个有问题的选举人团的票，如果他们认为有问题的话，最后的一道防线在国会，但是呢这个最高法院确实也是很重要的，它也是非常关键的战场。上个星期五啊，这个最高法院驳回了德州的诉讼以后，很多朋友很失望啊，甚至有一些朋友用这个叛徒啊，就是这些情绪性很强的词来称呼这些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其实我头两天心里也是很不舒服的，但是周末呢我仔细想了一想啊，我们一开始可能对最高法院寄予的期望就有点超乎实际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要知道法律界啊，它是构成美国建制派体系的重要一部分，司法界的精英它是美国精英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你看那好几个总统不都是耶鲁法学院毕业的吗，对不对？所以那些法律学校出来的那些人，那些精英啊，他们和传媒界和这个政府还有和这个什么大科技公司和媒体这些机构一样，都是还有教育界都是左派势力长期渗透的地盘， 那从这一次这个选举异常的过程中，各地司法、各地的检察官，还有呢什么地方法院体现出来的情况呢，我们也很难抱有这么高的期望，最高法院能够出淤泥而不染。毕竟那些保守派的大法官，他虽然他基本价值倾向于保守，但是呢他们也是法学院出来的嘛，也是从这个司法体系一级一级做上来的，他多少呢他还是会受到这个体制的影响。但是呢这也并不意味着说，如果以后出现了更强有力的证据，还有民意的呼声更高，继续有案子汇集到最高法院，他们就不会接受。只能是说，在上个星期五是第一次对最高法院大法官们的测试，那些保守派大法官们没有通过。咱们也不能排除他第二次也许会通过啊，这是一个比较美好的期待。确实啊，美国法学界这几十年啊，受到那个所谓有机主义的影响很大啊。咱们这儿就稍微扯个闲篇啊，这个有机主义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认为宪法呀，不是一块石头，你把它雕成一个塑像，刻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过一百年都不变啊。他认为不应该这样，他认为呢，这个宪法应该是一个有机体，它自己会生长、会变化。这个说法呢，听起来是很有道理的啊，就像我们人一样嘛，我们人是有机体。可是要知道，虽然我们的身高体重是有机生长起来的，我们的骨骼头发是有机生长起来的，癌细胞也是有机生长起来的，肿瘤也是有机生长起来的，它会要了你的命的。所以这种司法的有机主义，它就带来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它讲的就是与时俱进啊。什么叫有机？根据时间和环境的变化，根据当前的需要去解释宪法，他就很可能把宪法的本意给扭曲了。这种事情呢经常发生在中国啊，比如中国的那个三字教会爱国教会，他就把爱党和这个爱基督耶稣等同起来，就是说你爱基督耶稣，你就要服从人世间的凯撒，对不对啊？基督教有这说法，所以你要爱党。这事儿就很扯了，因为共产党是无神论，你从根本上是没有办法把爱基督和爱党放在一起嘛。中国人有句话叫做汉贼不两立嘛，这两者在根本上是冲突的。所谓有机主义呢，他就讲与时俱进，与时俱进，那进着进着就忘记了他所自从来的方向是哪儿了啊，就容易扭曲宪法的本意。这个事情啊，确实这两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2015年的时候，美国最高法院做出裁决，14个州同性婚姻一律合法，引用的根据呢是宪法第14修正案对于平等保护的规定。可是谁都知道啊，那个宪法第14修正案1868年定的，那个定立法律定立的时候，没人想到这个事儿和同性婚姻有什么关系。但是现在呢，他就这个一有机生长就把这个嫁接过来，就这么解释了。所以这就会逐渐的这个偏离宪法的本意。而所谓保守派的大法官呢，他们是宪法原教旨主义，就是主张从宪法字面的意思出发来解释宪法，就不搞那些有机生产。相对来讲呢，这几位保守派的大法官这方面的立场是比较一致的，所以被划为保守派。现在呢，就是在具体对待这个选举的案子上，主要还是没有勇气，他们不敢承受那么大的压力，所以他们是躲在程序背后，他们不敢去接这个案子去看这些证据。如果看了证据的话，就要写下自己的这个态度嘛，自己的观点嘛。那这个就要承担历史责任，所以他干脆呢就躲在程序后面，质疑德州起诉那几州的资格，就压根就不接，他就想回避那个最麻烦的部分。但是很可能呢，那个最麻烦的部分最后回避不了，另外一些案子最后还是会汇集到最高法院。所以我想呢，在接下来几个星期吧，在1月6号之前，这一系列都会发生。总之呢，这个川普总统这一仗打得很难，我也知道大家也很不容易，心情也很沉重。可是呢，希望光明，一直都存在。这个星期啊，会出很多消息的。这个星期也是非常忙碌、非常这个压力大的一个星期。那么好吧，咱们这儿也讲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了。我看现在已经达到了超过18000这个观众网友在线，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就聊到这儿，咱们下回再见，谢谢各位。